分，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；因为爱，我们学习真理，走上正道；因为爱，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修道篇。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刘发，很高兴又能在《眼睛与圣经》的课程里面跟你见面了。感谢神的恩典，我们在这里介绍呢《眼睛与圣经》的方法和道理呢已经很久了。在介绍这些方法和道理的时候，我心上实在也感到很快乐，很满足。我越来越看到神的话语是多么的丰富和宝贵，我需要用主般的方法和智慧来追求吸收。那么之前我们讲到了关于字义的查经研经的方法，透过研究圣经里面的字词呢，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重要的真理。我除了介绍了基本的方法以外，还做了两次字义查经的示范。那么现在来到这一次的主题呢，我准备进一步呢跟你介绍与字义查经很有关系的另一个方法，叫做专题式的查经法。那么专题呢，也就是说主题或者说是标题的意思。抓是抓门的抓，抓心的抓，抓住的抓。题呢就是题目的题。圣经的内容本来是按书卷来编排呢，并不是按的题目来编排呢。比方说新约里面呢有加拉太书、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等等，都是一封封完整的书信。而信里面包含不同的题目，彼此之间也会有观点的重复。因此我们思想到某一个与信仰很有关系的主题的时候，往往要查考多处的经文，才能把圣经中全面的信息能够完整的看一遍。比方说信徒交通这个词，或者是信徒相交这个题目的话，在加拉太书有讲到，以弗所书也有提到，腓立比书也明显的讲到，还有别处的经文呢，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也都谈论到关于信徒相交这个问题。那么这样一来呢，我们研究信徒相通有关的经文，就必须要查考多处的经文来做一次综合的查经。以某一个题目为对象，找出圣经对这个题目的整体的信息。这样的查经呢，我们就称之为专题查经，又称主题查经或者是标题查经。那么如果用以上说到的例子，查经的主题就定成是信徒交通，那么我们就要抓住在这个题目上来查经，因此也可以称之为抓题查经。那么以后我就一概呢把这个方法统称为抓题查经了。那么抓题查经跟之前所讲的字义查经其实是很有关系的。字义查经可以说本身就是抓题查经的一种。我们研究一个圣经的词汇，这就是相当于说是无形中形成了一个查经的主题。而字义查经呢，也无形中就成了专题查经了。但是呢，字义查经并不包含所有的专题查经。而另外呢，专题查经也不一定包含所有的字义查经。因为两者的范围其实是各有不同呢。比如说信心与行为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专题查经题目，但是它的内容包括信心 也包括性味，还包括两者之间的关系，那就远远超过了字义抄经的范围了。但是反过来看，再看另外一个例子，圣经中有不少是经文讲到了教会的肢体生活，所以肢体生活也是一个很好的查经主题。但是如果查考了肢体生活的经文的话，我们必须翻到与这个主题有关的经文，却不能一个字或者一个词呢来做连贯。因为肢体这个词有很多方面的意义，不只是代表肢体生活这回事。也就是说，肢体这个词的含义远比肢体生活这个题目要来的广泛了。所以字义抄经不一定达到专题抄经的目标，而专题抄经有时候也不一定达到字义抄经的功效。两种抄经的方式在格局上有很相似的地方，但是呢范围却是不同的。所以实践起来，两者的方法是会有一些观点的差距呢。那么讲到这点，一些初信主对于圣经还不是很熟的弟兄姊妹呢，可能会觉得我讲的比较深奥，难以吸收。但是不要怕，暂时可能不明白，将来就会明白了。那么我们平时的读经习惯，可能是一段一段的来读，或者说是进一步的是一卷一卷的来读，都娃娃是以圣经本身的次序编排的方法来读呢。这也是最简单和直接的读经方法。但是逐渐的呢，我们熟识本身的内容以后呢，就发现圣经里面有很多方面的道理分散在各个书卷各段之中。我们需要跨越书卷和章节的干线，对圣经所综合的考察，也就是说从一个全面呢或整体的角度来读经。这个时候我们就明白到哪是专题的查经了。比方说圣经咋个启示神的存在呢？圣经咋个教导人生活呢？信徒的婚姻要咋个样呢？语言应该是咋个样的呢？其实这些也真是有无数的宝贵的真理，而每个题目都不只是一段小的经文可以读得完呢。所以除了学习按段读经以外，我还希望弟兄姊妹晓得哪样叫做专题的查经。以后有机会的话，可以进一步的做分题的研究。那么专题式的查经最少有三个方面的好处。那么你个想认得它有哪些好处呢？第一呢，专题查经的方法能帮助你对圣经有全面或系统的认识，对各种信仰的问题懂得从圣经中找出全面或平衡的看法。按段的读经呢，只是从整本圣经中的一个片段去看问题，但是专题的查经就注重圣经整体的信息了。所以专题查经对真理的研究是有一定的重要性的。第二个方面，专题查经可以满足个人的兴趣和需求。在圣经中的题目有很多，我们在灵性进展的过程中，也不同的境遇之下，会对不同的题目感到有兴趣，或多说是产生不同的需要。而专题的查经能够按照个人的兴趣和需要发掘真理，达到教育信徒或栽培灵命的目的。那么最后一个优点，也就是专题查经的实用性是很强的。对于热心研究圣经的人来说，专题的读经是非常实用的，而且志在必行。举例来说，教义的研究这个点是很重要的，你说个是呢？那么教义的研究就是以专题查经的方法来作为基本方法呢。比如说神的慈爱、神的公义、救赎、重生、成善、主的再来 这些重要的交易都是透过深入的专题查经来得到答案的。举另外一个实用的例子来说，比如假道的工作也常常是用得着专题查经的这个功夫呢。比如如果我要讲一篇道，题目是敬畏神，那么圣经如何讲关于敬畏神这个道理的呢？我就必须要先做一些专题查经的功夫了。在专题查经的过程中，就要来发现这个方面的真理。一篇好的讲道需要有好的圣经基础，而不是单靠经验，所以专题查经对于讲道的工作是很有帮助的。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，专题查经是很有实用价值。
学习真道，传扬主爱。与你一起学习生命的功课，活出丰盛的人生。
来看过了专题查经的基本的意义还有它的优点以后，之后我们要来看呢，就是关于它的方法了。我想分三点来说明专题查经的方法。第一点，就是决定主题以及选材的方法。第二呢，就是关于研读的方法。第三，是归纳成为概要和结论的方法。那么再用简单一点的话来说，第一步是准备功夫，第二步是阅读的功夫，第三步呢就是归纳总结的功夫。为哪样要准备是那么重要的呢？因为专题查经并不是一件很简单容易做到的事，起码那些对圣经完全不熟悉的人，一听到我讲哪专题的查经这类方法，都会感觉太理论化了，很难学。那是因为圣经的根底还不够，用不上专题查经的方法。所以如果要能够享受专题查经的好处，那么你需要首先收集一些读经的经验。你必须已经有一个固定的读经习惯，已经把整本圣经读过一两遍。如果能够晓得每一卷书的大致内容，或者是懂得运用参考书，那么就更好了。至于以前告诉过你的更基本的读经法呢，包括分段、按卷的读经法等等，你也要先练熟了，才能够进一步呢尝试比较复杂的这个专题查经的方法。因为基本的读经法是经常重复呢，在专题查经中，我们也要不断的分段查经。那么这样说嘞，专题查经可是真的就难若登天了呢？倒也不是。当然了，对圣经完全陌生的人，我只有鼓励他们先学会基本的功夫，多点去听道，有讲道的人做专题查经来喂养他们。但是如果你已经有了读经的经验，符合我以上说到的要求，那么就不要担心这个事情太困难了。只要由浅入深的去选择那些我们应付得来的查经题目。那么接下来我要说明呢，就是关于题目和题材的选择了。刚才说呢是一个广义的准备的功夫，而下面要说呢则是主题和题材更具体的准备功夫。在每一次专题查经的开始，我们必须衡量我们的主题，看它可是合适，是不是适合我们自己的程度。同时呢，也把有关的经文都收集起来，再加以估计。选择一个好的查经主题，需要注意两件事。第一，查经的主题必须是适合我自己的程度呢。 月亮朝见的主题有大小之分，大的题目范围可以很广，经文可以很多。如果我读经的能力不是很高，那么就可能应付不来。比方说以罪为主题的话，那么查考范围就是整本圣经，这个主题就一定是比较庞大的了。因为圣经讲到罪的问题实在是很多很详细，从罪的根源讲到罪的蔓延、罪的败坏、辖制，以至于罪的结果、罪的救赎，简直不尽啊。规划我一辈子的时间去研究，可能也不一定做得完。所以一般的信徒最好呢，不要选择那么巨大的题目来查经，你可以按题目呢缩小一点。比方说耶稣与罪人这个题目，或者是耶稣咋个处理罪人的问题这个题目，这样类型的题目呢就比较容易完成，因为阅读的范围已经收窄了很多，就是收窄到四福音书里面。不过呢，如果你读经的能力还是有限，那就需要找一个更小的题目，比如说耶稣与瞎子，或者是耶稣与税吏。无论如何，个人要按着自己的兴趣和能力来决定自己查经的主题。从以上所说呢，我们可以看出，要衡量一个主题是否合适、是否恰当，我们必须对手上的题目有足够的了解，要晓得这个题目在圣经中有多少的分量。因此我们应该一边衡量主题，一边收集与主题有关的经文，两者一起来考虑。所以选择主题或收集经文算是同一个步骤，我称之为准备的步骤。当你决定要查考某一个主题的时候，你应该已经晓得这个主题牵涉了哪些的经文，而且晓得自己更能够完成这个分量的阅读。这好比一个建造屋子的人，要先坐下来计算一下花费，看看更能盖得成房子，要不然买的材料不够，房子就盖不起来了。对于刚开始学习专题查经的人，我建议呢尽量选择一些小的题目来练习，因为比较小的题目就容易完成，容易使我们得到鼓励和经验。一般来说，小的题目因为范围小，经文也比较少，读起来更加详细和深刻，所以小的题目可以查考的更为深入。另外研究小的题目，经验如果积累起来，会成为将来研究大的题目的根基和条件。在之后的两课里面呢，我将为你示范呢，也就是小的题目专题示范，请你留意收听。好了，关于选择好的主题要注意的另外一件事情，那就是主题的意义和实用性。有时候题目太小，但意义和实用性也是太小了，那么就没得难阅读的价值。比方说创世纪里面提到一个植物叫做凤切，看上去很有兴趣，但是查考以后发现经文只有两三处，而且凤切纯粹就是一种植物而已，并不是那重要的角色，也没得那起始真理的作用。那么凤切这个主题就是太小了，也是没得那意义和价值呢。这好比是撒玛利亚妇人的水罐子，或者是雅各的哥哥以扫的红豆汤，虽然是有一点点的角色，但是作为查考的题目就没得那意义了。启示录里面有不少象征的手法也是一样，比方说144,000人，这个看上去好像高深莫测，很想查一下到底牵涉的经文实在还是太少了，象征的意味也太重，实用性不强，那么就没得办法构成专题查经的题材， 就只能在字义抄经中加以研究了。好了，有关装本的功夫已经讲完了，那么接下来要做的第二个步骤就是研读的步骤。而这个步骤的方法呢，我也不打算详尽的讲，也实在是不需要详细的讲了，因为在案卷读经和分段读经中已经把方法都说过了。专题抄经，在收集了有关的经文以后，接得下来呢，就是把这些经文再一段一段的读。如果前生的经文是整卷呢，那就一卷一卷的读。如果前生的某一个字或者词的话，那么就当作字义来研读。所以啊，过去介绍的案卷读经、分段读经和字义研究的方法全部都用得上了。我们可以一边读一边做笔记，或者是画画图表来帮助记忆和分析。这个步骤呢是最花时间和精力呢，但是除了熟练基本的读经法、专心的研究、仰望圣灵的引导之外，确实也没得别的方法可以再讲了。
不轻易发怒呢，大有聪明；心情暴躁呢，大显愚顽。心中安静，是肉体的生命；嫉妒是骨中的朽烂。圣经箴言14:29-30。
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。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那么关于专题抄经的最后一步就是编写大纲。我们可以把阅读的所有经文的内容有层次的排列出来，编成一个系统的大纲。这个步骤的功夫能够使阅读的经文彼此结合，构成一套完整的思想和体系，有一套逻辑关系，能够准确的代表圣经这个主题上的信息和道理。让我举个例子来说明哪叫做大纲。比方说，我现在以肢体相关为主题做一次专题的抄经，我发现使徒行传那点记录了很多信徒彼此交接的实例。使徒行传第二章、第四章还有其他经文都提到。而罗马书呢，在罗马书12章那点有非常详细的教导，又把信徒比作身子或肢体呢，是一个比喻。另外还教导信徒要彼此亲热、彼此同心等等。好了，到了哥林多前书的第12章，肢体生活的比喻又再次出现，而且描述的更加详细。并且我发现，每当圣经提到肢体生活的时候，总会提到圣灵的恩赐。而哥林多前书提到圣灵的恩赐的时候，更格外的强调圣灵只有一位，也强调肢体的合一。那么有关肢体生活的最主要的经文就是以上几段。时间关系，我就拿以上几段的内容来做个大纲好了。那么我的大纲是这样的，按的逻辑的次序，第一是肢体生活的成员，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。经文呢是罗马书和哥林多前书的几个比喻中找出来的。第二是肢体生活的领导，也就是圣灵。那么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2:4-11。第三呢，就是肢体生活中的恩赐或配搭。经文是出自罗马书的12:3-8。第四大点呢，肢体生活中应有的爱心和态度。 经文是《哥林多前书》12章12到27节，还有《罗马书》12章9到21节。最后的一点就是肢体生活的实例。那么经文是《使徒行传》的2章、4章等等。那么我再简单的重复一遍，有关肢体生活的道理，我把它分成5个点排列出来。第一是肢体生活的成员，第二是肢体生活的领导，第三是肢体生活的恩赐和配搭，第四是肢体生活的彼此相交的态度，第五呢是肢体生活的实例，就是初期教会的生活。那么这个大纲是我设计出来作为例子的大纲，不一定是最好呢。如果你也做一次同样的专题查经，你可能会有另一个更好的大纲，也欢迎你来信告诉我。但是我盼望以上的例子能够帮助你明白哪样叫做大纲，也明白大纲的作用。那么大纲是各有不同呢，在不同主题的查经过程中会产生不同格式的大纲，因为圣经中对讨论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内容，有不同的层次，不一定都是5个点，也不一定都是3个点，有时候在一个大点之下可以再分成几个小的点。比方说肢体生活的态度，其实可以再分成2个小点，就是爱心的态度与合一的态度。随着我们在阅读圣经的时候所得到的观察和分析，我们可以组织我们的大纲，透过这种有层次的方式，把阅读中吸收的真理清楚的、准确的、有体系的来表达出来。这样呢，我们查经的功夫就算是比较圆满了。刚才说呢，专题查经的大纲最少有两方面的作用。第一是能够帮助我们整理自己的思想，帮助记忆。另外呢，就是在需要的时候能够使自己向别人系统的传讲。因为经过消化和整理之后，我们就能够把神的真理深入浅出的表达出来，就可以帮助到别人。特别是对于初信主的人，对于圣经不熟的人，他们对信仰和信徒的生活可能有不明白的地方，我们这些明白圣经真理的人呢，就可以很有层次的来教导他们。其实专题查经的大纲往往可以成为很好的讲道大纲。如果神赐给你有这样的恩赐能够讲道，那么请您多努力，多做专题的查经，那么你的讲道题材也就会用之不竭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又差不多到这里了，愿神祝福给你。